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星期二突然对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大调整，国会领袖对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抨击白宫外交政策混乱，几名议员赞扬了被川普在推特宣布解职的国务卿蒂勒森。一些关键的共和党议员表示支持取而代之的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以及将要接任中情局局长的现任副局长哈斯佩尔。他们预计参议院将批准这两项提名，但是身为反对党的民主党人对川普提名蓬佩奥和哈斯佩尔出任新职表达了保留甚至反对意见。参议院对他们两人的听证有可能具有争议性。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称赞蒂勒森稳重领导力。瑞安称来自中西部堪萨斯州的前众议员蓬佩奥是头脑敏锐、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还祝贺哈斯佩尔获得历史性提名，他将成为第一位中情局女局长。美国总统川普考虑用现任能源部部长佩里取代面临麻烦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舒尔金。了解白宫有关这一人事任免讨论的消息来源对美联社说，川普总统认为舒尔金已经成为干扰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因素，考虑以更换部长来让这个部门重新走上正轨。舒尔金由于出差和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领导力等若干问题而受到调查，但是川普总统此前曾赞扬他为扭转该部工作做出的努力。舒尔金在内部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最新的指称说他带一名负责他保安的人员到加德堡购物，并让他把购买的物品送到家里。前韩国总统李明博星期三接受检察官员有关一项严重腐败案件调查的问话。此前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由于卷入丑闻而声名受损。今年76岁的李明博被怀疑从韩国国家情报院、三星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和个人接受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还有指称说李明博从汽车零件厂商 DAS 公司贪污了多达3000万美元。李明博的兄弟是 DAS 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检察官相信李明博是实际上的股东。属于保守派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他在抵达首尔中心区检察官办公室接受问话时对引发公众关注表示歉意，并希望他是最后一位面临刑事调查的前总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星期二说，他们将继续调查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情报委员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早些时候说，有关调查已经结束。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谢安达公布了一份22页的报告，其中一一列举了民主党人认为应该继续调查的问题，还包括一份应了解问话的白宫官员、竞选官员和情报界成员的名单。谢安达议员说，情报委员会调查一年后，共和党人写的报告草案对事件的描述误导，勾画了一幅就连白宫自己也画不出来的粉饰图画。领导情报委员会调查共和党员康纳伟星期一说，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没有发现俄罗斯与川普总统串通的任何证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谢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五十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他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 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 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Stuart 家的孙女儿 Susan 回到家里，发现 Grandpa 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她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儿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 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K,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Oh,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 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Sight.S-I-G-H-T 在这里是视野 In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 Nothing in sight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 O O M.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这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B-O-R-R-O-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d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ll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 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30分。下面来听一组简讯。川普总统星期二突然对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大调整，国会领袖对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抨击白宫外交政策混乱。 几名议员赞扬了被川普在推特宣布解职的国务卿蒂勒森，一些关键的共和党议员表示支持取而代之的现任中情局长蓬佩奥以及将要接任中情局局长的现任副局长吉娜哈斯佩尔，他们预计参议院将批准这两项提名。 但是身为反对党的民主党人对川普提名蓬佩奥和哈斯佩尔出任新职表达了保守甚至反对的意见。参议院对他们两人的听证有可能具有争议性。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称赞蒂勒森的稳重领导力。瑞安称来自中西部 堪萨斯州的前众议员蓬佩奥是头脑敏锐、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还祝贺哈斯佩尔获得历史性提名，他将成为第一位中情局女局长。美国总统川普考虑用现任能源部长佩里取代面临麻烦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长舒尔金。了解白宫 有关这个人事任免讨论的消息来源对美联社说，川普总统认为舒尔金已经成为干扰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因素，考虑以更换部长来让这个部门重新走上正轨。舒尔金由于出差和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领导力等若干问题而受到调查， 但是川普总统此前曾赞扬他为扭转该部工作 做付出的努力。舒尔金在内部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最新的指称说他带一名负责他保安的人员到家得宝购物，并让他把购买的物品送到家里。前韩国总统李明博星期三接受检察官员有关一项严重腐败案件调查的问话。此前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由于卷入丑闻 而声誉受损。今年76岁的李明博被怀疑从韩国国家情报院、三星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和个人接受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还有指称说，李明博从汽车零部件厂商DAS公司贪污了多达3000万美元。李明博的兄弟是DAS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检察官相信李明博是实际上的股东。 属于保守派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 他在抵达首尔中心区检察官办公室接受问话时对引发公众关注表示歉意，并表示希望他是最后一位面临刑事调查的前总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星期二说， 他们将继续调查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 情报委员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早些时候说有关调查已经结束。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谢安达公布了一份22页的报告，其中一一列举了民主党人认为应该继续调查的问题，还包括一份应了解问话的白宫官员、竞选官员和情报界成员的名单。谢安达议员说， 情报委员会调查一年后，共和党人写的报告草案对事件的描述误导，勾画了一幅就连白宫自己也画不出来的粉饰图画。领导情报委员会调查的共和党议员康纳韦星期一说，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没有发现俄罗斯与川普总统串通的任何证据。 康纳韦星期二的讲话看来有所后退，他说他很清楚俄罗斯企图给克林顿造成麻烦，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要帮助川普并没有定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简要新闻，请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精彩的 节目稍后继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3月13号星期二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中国人大在星期天通过了修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开展无限期执政。几个星期来，中国内部针对修宪的反对和质疑声都被中国官方销声匿迹。不过在海外，一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甚至中国的校园和街头展开。这场活动是由谁发起的？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中国影响力逐渐渗透西方校园的时刻，这场对习近平高喊我反对的运动，它能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又具有多大的意义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多位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唯一联系上的一位嘉宾呢，这是六四的学运领袖，也是海外组织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啊，您好郑玉文啊，谢谢你。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加州阿拉米达学院的学生李亚田。李亚田小姐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主持人，
欢迎你。那么另外两位嘉宾呢，我们现在试图再继续与他们建立连线当中啊，如果稍后连线建立了，我们随时把他们带进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是今天在中国，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也翻越了中国共产党的铁幕，达到了中国的校园里。或许我们的导播稍后有空可以放上这样的一个照片，这是今天来自中国山西大学校园内一个布告栏上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贴出了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是现在在欧美、在亚洲、在很多的地方大学校园里面在流传的这样的海报，习近平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样的一个抗议海报。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谈这场运动从3月1号展开以来到今天进入到了中国，您怎么样看待这场运动它所掀起的影响？
这个运动当然是非常令人鼓舞，到能够深入到墙内，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也是当初有这样一个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国内的人被压制受到各种的打压，那么在国内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来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在海外做这些，一个就是替国内的人发出声音，发出他们不敢发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在国内做同样的事情我想美国之音的听众中间有不少的年轻人，在推特上也有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自己的校园做类似的事情，把真正的民意表达出来。
嗯哼，是。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在加州的李亚田女士李女士，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周峰锁先生他提到的这一次你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容易，但是在海外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实际上也不容易。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担心中国政府未来会报复，或者担心未来回到中国会受到影响。跟我们谈谈你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你是否会对未来有所担忧呢？
我其实你要说担忧的话应该会有的，因为中领馆它总是会有第一手的，就是说海外这些反抗运动他总是会有第一手的情报，他会就像我听说的，他们会比如说你要在领馆门前抗议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你的这个人脸抓拍下来，然后把你这个资料什么的然后都挖掘出来，回头然后你在国内的亲人就可能会被他们骚扰，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你要说不担忧的话也不太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担忧的吧。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场活动呢？
这个感觉应该是个 long story 了，因为就简单说一下，就是我16岁那年离开中国去自己去海外求学，然后如果说我要是六岁开始上学的话，那我应该在中国有接受了10年的教育，就是在 当时青春期自己反叛期，就是那个自己叛逆心里萌芽的时候，那时候虽然说没有对这个有太深的意识，但是那时候就开始对接受的，反正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就开始有一些不满，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就是对这个政权、对共产党所不满的这种程度吧。那时候也是朦胧的，就是对六四啊，或者是对当时的西藏什么的都有一些简单的了解，但是还可能说还不够上升到完全反共的这样一个层面。然后如果但是等到现在再一回想的话，就感觉到自己这么多年接受的教育完全就是捏造的，像比如说就是捏造的历史啊，然后一些谎言，所以说现在再回想到那个时候，心里是感觉非常不满的，所以说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非常想发泄出来。
是，那你对这一次啊，习近平通过修宪把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给取消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你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传达的什么样的心声呢？
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场影响其实有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首先不知道国内的人他到底能不能真正就是说翻墙出来能看到的人有多少。但是就目前来讲吧，习近平他无限期执政已经成了一个定局，所以说我们海外的人只能就是尽自己最怎么说呢，尽自己最能尽的力量表达一下自己的声音而已，我觉得。
好的，我们现在接听另外一位也参与了这场活动的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李龙霄先生。李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在线上，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在加州的这位李小姐她的说法，跟我们谈谈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知道了这场活动，那么又为什么决定要来参与呢？
我是在推特上面看到了中国学自联的他们对于加利福尼亚这个 Not My President 活动的回应，他们发起了一个 Never My President， 而且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看法对我来说是更于接近的，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不管是他一人独裁也好，还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也好，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独裁专制。我从根本上就是反共的，不管习近平修宪连任与否，所以我加入了推特上得知的这个中国学自联的活动。
嗯哼，是李龙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对你进行了专访，那么这篇报道也引起了很多的媒体的转载和关注。那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知道你也透露了不愿意公开露面，但是呢，愿意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跟我们谈一谈，今天这场活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了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在山西大学，现在也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它的扩展呢？
我认为活动扩展，有更多的人敢于发出声音是好事，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的活动来说可能已经有点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不管习近平连任与否，他都是独裁专制，等到这个节骨眼上再出来活动发出声音，恐怕真的是已经有点晚了，在习近平集中权力到他个人手上之后。
是，那么周峰锁先生，我就想听听您的看法。就像李龙霄刚刚所说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已成定局了，那么这场在海外掀起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活动，它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您的看法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包括像昨天我们去领事馆前的时候，这次是非常明显，就是在那里等待签证的那么多人，他看着我们的时候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是默许支持，甚至公开表示支持的，最后呢，我们还发现有那么五六个人，就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突然加入我们了，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说法哈，我们的旗帜口号来加入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广泛的现象，就是中国人这种敢怒不敢言啊，他们不敢表达，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看到这种以后，他就是有样学样啊，他们就知道啊。这样表达出来，而且的确是参与的人心情都感到很舒畅，因为在这种万马齐喑，14亿人被当作牛马啊，这样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声音能够站出来表达啊，的确是一种荣誉，是一种骄傲。所以我想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啊，希望能够参与出来。因为他这个现在中共从他这个所谓一党专制啊，到成这种个人皇帝制度，这当然是有它内在的必然性。你要看这个国际共运，所谓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最后从这个一党变成家族啊，这种个人传承啊，我们不用看太远，看北韩就知道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更多的人能够从现在从习近平称帝这样一个事情意识到中共这样这个政权哈，他这种暴虐反动的性质能够加入到这个中间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在习近平称帝以后，意识到中国人所处的这种奴隶，啊，没有选票，被一个皇帝，所指使这样的这种屈辱的位置，我还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这个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多的人警醒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还正是时候。
是，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嘉宾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这是第四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乐宝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吴先生？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刚刚也讨论了一下，谈到了就是说现在呢，既然人大已经表决通过，这场修宪已经过关，习近平可以说正式的展开了这个无限期的执政了。那么也有人说这样的事已成定局，这场所谓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在海外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刚刚也听到了周峰佐先生，他仍然是非常的乐观，认为还是应该持续下去。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就在中国国内这种舆论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发出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像这种在海外的声音，这种抗议声和质疑的声浪，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你来参与这次的行动呢？
我参与这次行动主要是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的话，在我们这个澳洲国立大学有超过20%的同学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留学生。但是这些等留学生的话，大多数是平常是不关心政治的，除非是这个大使馆、中国政府这样领事馆、学联需要他们关注，比如说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或者是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访问这个澳大利亚的校园的时候，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或者澳洲的某个议员、政府官员对于台湾、香港使用国家称谓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辱华。这个时候他们会关心政治，会走上街头，会抗议，非常非常关心。他们的逻辑我认为是很荒唐的。当然他们看我这样作为一个意见学生的话，他们也认为我的逻辑是荒唐的。我就是想，他们平常不关心政治，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我通过贴海报这种形式，里边有习近平的肖像，应该是可以给咱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些海报的同学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习近平的权力的过分集中、无限制的任期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是另一场战争，还是发动对外的战争，包括可能潜在的对南海、台湾或者是军事直接干预香港的政治，这些行动都是很可怕的。我希望这些中国留学生能考虑，能够就是自己思考一下，我的不一定对，他们不一定错，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思考，不要像那个政府洗脑的那样告诉他什么可能就是什么。
好的，
这是我的一些目的。
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三位参与了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运动的中国留学生，以及邀请到了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谈一谈这场运动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要如何的继续来推动下去。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呢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欢迎您留下您的意见。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喂，
蒋先生，我们可以听得到。
我们伟大的领袖英明神武啊，千年圣君，我来给大家放一段6年前的录音。
贺国强同志、周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
好的，蒋先生，
您好，我刚才放了录音，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我们都听见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吗？
我 们伟大的领袖也是高风亮节的，不过是反义词。谢谢。
好，谢谢您，蒋先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主持人好。哎，我认为啊，这个改变国家主席的任期啊，不能说是历史的倒退。当年这个邓小平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际上只是废除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外其他领导人的终身制。邓小平不在了以后，江才当家，所以不当政时江还在问政，造成中国政坛上的空前腐败。习近平十八大以后主政，改变了江的实际这个终身问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习近平挽救了这个国家。中国的问题，习近平是需要时间来一步一步解决的。习近平是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强大，不想让我们的留学生，在美国，在街上被这个美国人称为小黄人什么的，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本人是一名这个留学生，我是支持国家修宪的。对于这次运动，我对这些留学生有一些质疑。第一，各位既然敢在这里抛头露面，那说明各位背景一定是有红二代或者是官二代的基因，所以你们不怕回国有一些后果。第二，或者你们已经取得了在当地的永久居留资格，那么你现在的学生身份不可能是以人才计划来取得资格的，一定是以投资取得资格的。而你们所付出的投资如此巨额的，如此大的数额，那请问又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国家已经规定不许进行盈利性投资，那么各位请问你们是不是违法了呢？
好，那我可不可以也请教李先生，您还在线上吗？李先生还在线上吗？本来也想请教他，他为何支持这次的修宪，他是支持的原因是在哪里？不过李先生好像已经挂电话线了。我们下面再来听听来自浙江的蒋先生，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几位嘉宾一起来答复。浙江的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请问今天讨论什么话题啊？今天讨论的
啊，对不起，蒋先生，您可以先把电话挂断，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稍后再打电话进来啊。谢谢您。那我想，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当然，刚刚河北李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也想先请我们的几位学生代表来做一个答复，是不是能先请在澳大利亚的吴乐宝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在这个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在发起这个所谓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场运动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人质疑，到底这场活动是由谁发起的？那么他的背后的推手是谁？那么参与这场活动的学生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背景？那么你对刚刚河北李先生所提出的质疑，他说，能够这样的抛头露面，是不是具有红二代、官二代的背景？那么是不是因为通过投资移民，那么他们的家族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未来不用害怕回到中国？那么甚至我们看到了，在《纽约时报》针对这场运动做的报道里面，那么也就一些问题提出，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认为在海外就进行这样的一种质疑或抗议中共的运动，或许可以在未来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得到一些帮助。那么当然了，这个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黑手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反面的素材，稍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但是我想先请吴乐宝先生就刚刚的这位听友的这个疑问，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他的疑问的话，就是说我个人一个身份的话，在2011年的时候，我是在中国所谓的在这个中国茉莉花革命期间，我是被拘捕。在两年之后，我是通过香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我就是已经有了是澳大利亚的庇护难民身份，所以这个我个人的话，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是没有什么申请签证的这个要求的。至于其他同学的话，像今天有我们几个同学站出来是抛头露面，还有更多的同学实际上都是匿名来参与这场活动，在海外的这个风险并不是不存在的，尤其对于这些匿名的同学，他们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扎扎实实存在的，甚至像我们这样就是已经取得海外居留权的人，这个风险并不是不存在。比如说近来我们知道的，在香港铜锣湾书店被这个绑架回国的书商，很多都已经是西方国家的公民，比如说桂明海先生最近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甚至在绑架回国之后被威胁上电视道歉，甚至谴责帮助桂明海先生的瑞典大使馆、瑞典政府。这样 习近平在这五年的倒车历史倒车，我们是看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包括美国之音之中，今天我们的电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有几位先生打来电话，明显是以一种，我并不是说美国之音不能质疑，或者我们几个家我们几个留学生或者周峰显先生，我们是不能质疑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但是今天这些电话的话。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力量，我只是就是说表示怀疑吧，我也不能去肯定。夏大利二的话，现在我们最近是出了一本书叫做 Silence Invading， 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风波，就是最被出版曾经被出版商因为害怕中国政府的影响退回，我想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的这种影响制造在华人中留学，不仅是就是留学生群体，整个华人群体华人社区中的一种恐惧，来进而控制华人社区，来影响西方政府的这种，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容忽视的，是正在发展，而且是愈演愈烈的。好，这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纽约的李龙肖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你也听到了这个吴乐宝先生的说法，他也提到了这本介绍有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校园进行的所谓的无声的侵略的这本书，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和讨论。那这也让人想到，在海外即便环境这样的一个困难，要发起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甚至中国领导人的这样的一场运动的话，其实是面临很大的风险和挑战的。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在参与这场运动之后，是不是有遭遇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目前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什么中国政府的报复打击之类的活动，但是我想既然我都已经抛头露面了，那么在未来的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风险。
是，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加州的李亚田小姐，你的看法呢？那么在你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甚至也有人说，当他们在贴出海报之后，另外就有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把海报给撕下。你有没有遭遇类似的情况？那在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可能面临的风险？
首先，我贴的那天，就是我和封锁先生我们一块贴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这种挑战，因为我们贴的那天好像并没有遇到有中国学生在旁边。对，当时他看了旁边有几个就是亚洲的学生然后在讲话，当时我还就心里会想，我要是往上贴的话，会不会那几个人是中国人，然后过来就跟我把这个海报撕掉，然后我们就会就此打起来。但是后来我听他们讲的是韩语，所以说从头到尾贴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中国学生在旁边，所以说可以说贴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挑战。但是现在不知道就我们走了之后会不会，因为那些地方真的是人来人往，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学生路过看见然后愤怒不平就把它撕掉的。
是，
对，
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啊，这个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支持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抗议运动，也支持中国宪法不是法律的观点。中共擅长使用自由平等等好词来粉饰中共的暴力行为，中共就是一群骗子，谁相信中共谁就距离倒霉不远了。另外这位署名李诗明的网友他说，人大代表是中共指定的，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更不容许有独立参选人的可能，程序违法了，这结果一定不正义。而且这次中共修宪自始至终都禁止民间的任何讨论，这样选出来的主席完全不合法，当然不是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我的主席，是我们的皇帝。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很简单，只要是华人，尤其是已经拿美国绿卡或者美国护照的中国大陆人，你既然想要在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常住，就要拥抱普世价值，要放弃你中共的独裁专制思想，坚决同马列共产中国政府做出切割。我在这里也最后再来念一个我们的网友 Justin Drew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也是留学生回上海了，还是中国护照，我不害怕，我反对修宪，为了良心。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亚田、吴乐宝、李龙肖三位同学，还有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这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蒂勒森将要结束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员的生涯，不再担任美国国务卿。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就要求他离职，而目前正在非洲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缩减行程，将会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那么相关的详情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